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曾经我们上网查找资料，会使用百度、360等浏览器搜索引擎，有时花了很多时间还找不到答案。但现在 AI 智能不仅快速，而且有问必答，但答案却常常叫人啼笑皆非，很不靠谱。美国著名的 OpenAI 公司曾有一位参与了 Chat 聊天机器人研制的年轻员工苏吉尔·巴拉吉，因为发现人工智能的培训和使用过程严重侵犯版权，并制造产生大量虚假虚构的信息，他果断辞职并公开发布言论说，人工智能正在给整个互联网乃至人类伦理道德带来肉眼可见的危害威胁。他也因此被称为是 OpenAI 乃至整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吹哨人。然而在去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月，这位年轻的吹哨人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死因不明。有一位媒体人对人工智能进行反思说，原本以为技术能够带来福利，却最终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了我们控制不了的魔鬼。而这种事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比如著名的诺贝尔，原本希望他发明的安全炸药能够被用来从事工业生产，造福人类，却极其伤心地发现它被用于战争。航空界的著名先驱人物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特晚年回到巴西后，发现自己的发明被用来从事内战，屠杀人民。他留下一句，我究竟发明了什么，之后自杀身亡。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这些研究原子弹的先驱后来都在从事反核运动。爱因斯坦也说过，早知是这种结果，我不如去当一个修表匠。人类的智慧在魔鬼的手中最终都变成反噬与毁灭人类的武器。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6章2到11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6章12到15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6章2到11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祭坛也有声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其实呢，祭坛的回响啊，就说明了所有人和物啊都在赞美神，承认神他是正直的以及全然公义的。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末世的人纵然知道神，仍不归向神，人真的会这样吗？你是这样吗？好，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在大灾难时期啊，世人知道这些审判呢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们咒骂神啊，所以啊神要来审判他们。但是呢，他们仍然拒绝承认神的主权啊，拒绝为自己的罪啊来去悔改。那么今天，倘若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忽视神，那么请在你的心肠还没有变得太硬，不能够悔改之前，赶紧的来去回转归向他。那么启示录的16:10就提到了兽的座位，那么这就象征世上权柄的中心还有源头啊，指当时的罗马帝国，那是敌基督的中心地啊，同时象征掌管并维持这个世上偶像崇拜庞大体系的撒旦他的地位。经文说兽的国就黑暗了，那么这就说明以下的两点了。第一，就是这就意味着撒旦掌管并维持的偶像崇拜体系啊，出现属灵的分裂，因此在其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人，他们就陷入到迷茫还有挫折中。好，第二就是属于撒旦的社会啊，将普遍出现属灵的黑暗，拜偶像的人根本就没有对未来的盼望以及曙光。第五位天使把手上的黑暗之灾就倒在兽的座位上，那么这就增加了人所受的痛苦了，因为他们不能够往别处啊来去求医治啊，以解先前各样的灾害之苦。然而呢，他们的心并没有因此就变得很软化，那么相反的，他们还更加全心的来去憎恨神。第五位天使就直接的来去进攻兽他的堡垒啊，把碗呢就倒在兽的座位上，那么结果十分的出奇。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啊，自然是指跟随兽的人，他们就因疼痛啊，就咬自己的舌头。那么，黑暗是什么所引起的？疼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不知道。啊，当然，这有可能是前几灾所引起的啊，例如第一灾所带来的溃烂，以及第四灾所引起的灼伤。约翰呢，他不是给我们一个流水账一样的一个报告，他只是啊提纲挈领的来去记述一些要点儿，例如这里的黑暗还有疼痛。那么根据启示录的9:1-6经文的记载，前面第五号之灾也和这个灾啊就很相似，烟就从无底坑往上冒，日头和天空啊就昏暗了，同时呢又有蝗虫出来伤害世人。那么启示录的16:10中的黑暗呢，可能是象征兽权之衰落衰微，那么再往下看呢，我们便会更加的清楚了。那么和上一灾一样，罪人呢并不悔改，而是因着疼痛啊更加的来去亵渎神。那么在启示录16:11中，约翰称神为天上的神啊，为神的尊严就加重语气。但是地上的人呢，并不尊天为天啊，只全神贯注在他们自己的疼痛上。那么16:10的疼痛啊，这个是单数，那么第11的则是多数。那么在疼痛的种类中啊，特别提名的就是疮，那么这和第二节就很相同，只是前者呢它是单数啊，这里啊是众数。那么约翰呢，他又重复地指出，罪人并不因疼痛而来觉醒，也没有悔改。启示录16:12经文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好，那么圣经称幼发拉底河为大河啊，就像称地中海为大海一样。我们不要忽略幼发拉底河在圣经中它的重要性， 那么在圣经中啊，它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啊，一共出现了25次。那么启示录的16章12节和第六灾是有关的。那么正如它在人类受造之初就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在人类的最后的阶段呢，大灾难时期呢，它也没有缺席。过去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那么将来它会是人类文明的坟墓。它曾经是东西方的一个交汇处啊，总长大约是1800英里，有一半可供船舶来去航行。这个河面呢很宽啊，河水啊也很深，它是非常好的天然的防御。亚伯拉罕被称为是希伯来人啊，有人就解释这代表啊他是来自幼发拉底河的另外一边。那么幼发拉底河，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的东边。创世纪15章18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那么后来呢，这里也是罗马帝国东边的国界。那么在大灾难时期，幼发拉底河将会干涸，因此就消除了东西方的界限了。那么这就让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就可以加入到哈米吉多顿之战了。经文说，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那么是指撒旦的势力啊，就驱使这些来自东方的诸国聚集来去参加哈米吉多顿大战。那么第六位天使呢，他就是幼发拉底大河的河水啊就干涸了，就为这场最后的世纪大战呢就预备道路。那么使东方来的各国部队啊就得以屯兵驻扎在以色列附近。幼发拉底河在阿拉伯语中啊被称作是伯拉大河啊，长约2896公里，流域面积呢大概是44.4万平方公里，它是西亚地区最大以及最长的河流。这条大河那么就象征了撒旦他的宝座，是巴比伦遗址所在地。那么这里呢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历史上很多帝国呀都渡过了这条河来去入侵以色列。那么因此这条大河它是世上的众多邪恶暴君受到撒旦挑唆啊，想跟宇宙的主宰三一真神来去决一死战而聚集的一个地方。那么天使在倾倒第六个碗的时候，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啊就干了，那么就是从日出之地而来的大军那么就可以向以色列啊来去进发。那么第六位天使把碗就倒在了幼发拉底大河上。这条大河那么先前在启示录的9章3到15节中已经提过，就是在第七号角响起时，捆绑在河上的四位使者被释放，屠杀了1/3的人。那么第六碗倒出来的时候啊，幼发拉底大河它的河水就干涸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来预备道路。那么在旧约中，神的全能曾经多次使河水来去干涸，你比如说出埃及记的14章21节的红海，约书亚记3章16到17节的约旦河，以赛亚书的11章15节的埃及海岔，耶利米书51章36节的巴比伦的海，以及撒加利亚书的10章11节中的尼罗河。那么有学者呀曾经这样来评论说，约翰很可能同时想到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提到的古列王统治下巴比伦覆亡之时啊，敌人呢也是踏着幼发拉底大河的干涸的河床而来的。那么在这里呢，另外一个新的巴比伦将会惊讶，因为最后的防线幼发拉底大河竟然干涸了，敌人将可长驱直入，所以覆灭呢是无可避免的了。好，罗马帝国时代幼发拉底河它是边疆，城外对约翰的读者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没有谁可以猜测有河王啊埋伏在那里。那么善战的帕提亚人他们就是居于该处。第一世纪的人呢，他们经常提心吊胆啊，怕这些人呢会侵入他们的疆土。那么尤其在尼禄复活的神话传开以后，大家更怕尼禄啊会率领帕提亚人来卷土重来。那么约翰就示意在末日的时候，这一切的恐惧 何比这个更加的恐慌啊，都会一一的来去应验。我们必须要谨记，在尼禄的神话传说中，尼禄和他的军队啊，不是罗马帝国的同盟，而是他的敌人。那么根据启示录的17:16经文的记载，约翰借此来说明恶势力他们是彼此冲突的，而不是一个联合的阵线。那么约翰利用当时的传说呢，就来托出这一个思想。我们不要误以为他只是笔录时人的看法，他所强调的就是在末后的日子，罪恶的势力啊将彼此自相残杀。那么这一节经文中奇怪的就是，约翰记载大河河水干涸，给由东来西的众王预备道路，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众王用了这条道路没有。那么事实上，约翰以下呢就没有再提到这些王了。那么在第六晚和第七晚之间，天使啊就暂停执行审判的指令。我说过，在一连串的七中，第6-7之间会有一段暂停。那么这个中断呢，是为了提供更加多的一些细节。启示录16:13-14经文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好，你看，哈米吉多顿之战呢，不是一场非常普通的战役的，而是一场大战。我认为在大灾难的中期啊，从北方啊有人会南下触发这场战争，将会持续3.5年。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啊，战争才会结束。公义的日头必将出现，这个日头的光线啊带有医治的大能。那么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就看到地狱的三位同盟军啊，分别是撒旦、敌基督以及假先知。他们就联合地上万国来去对抗以色列，企图破坏啊神在地上的计划。神应许亚伯拉罕及其后裔，那么神和希伯来人立约，神就必定要坚守这约。那么就如神他信守约翰福音3:16对信徒的约一样。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景象。约翰就说了，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那么他们真的是青蛙吗？那么在埃及所出现的是真的青蛙，但是我认为这里啊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请你注意哈，约翰说好像青蛙，约翰并没有说这就是青蛙。有一位学者，他对这些青蛙就做了以下非常生动的描述。他说他们是灵，是不洁净的灵，是魔鬼的灵，受到三位邪灵合为一体的龙所差派，意图啊否定三一真神。他们像青蛙一样是来自邪恶的沼泽，意图对抗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那么在当今的时代哈，新闻媒体呢就成为宣传的工具了，为大众啊来去洗脑。那么这正是三位邪灵合为一体的魔鬼他所用的方法。魔鬼呢，他就为世上的万国来去洗脑，使他们就一心的来去对抗以色列。那么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来胜过他们。所以以色列的帮助不是来自列国，那么这些国家他们是战乱的来源。以色列的帮助啊，是来自神以及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好，约翰在这里形容三个污秽的灵像青蛙。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8:5-11和诗篇的78:45经文的记载，那么旧约时代啊，青蛙被看作是肮脏污秽的动物，是灾难的一个象征。那么在波斯的拜火教中啊，青蛙它是黑暗权势的代理者。那么在埃及，青蛙它就象征带来丰收和多产的女神赫特。 那么犹太人呢，就把青蛙呀视作魔鬼还有撒旦的使者，那么和偶像崇拜是联系在一块儿的。那么因此这里像青蛙的三个污秽的灵，那么是指一切邪灵势力的一种联合体。那么约翰看到三个像青蛙的灵从龙口、兽口以及假先知的口中就出来，那么这就是撒旦伪装的三合一组合。这些呢都是魔鬼的灵，他们就来实行神迹欺骗世上的统治者，并且引诱他们呢在神全能者的大日来一场决定性的战争。约翰又看到三个污秽的灵由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那么这个兽呢分明就是从地中上来的那一个兽，污秽的灵好像青蛙。那么青蛙可能是提醒我们呢埃及之灾的这样的一个典故。那么有学者在其所撰写的书中，他曾经这样来说，他说青蛙是恶势力无能为力最可笑的一个象征，来势汹汹被人所惧怕，又似乎是永不能推翻的力量，最后原形毕露时，原来只是一堆可笑又软弱的夜行兽。他说的挺棒哈。青蛙它是恶心的动物，又滑又丑啊，只会叫嚷但却一事无成。那么当然呢，这些都是相连的象征啊。这里的要点就是这些污秽的灵，正像列王记上的22章21节所描述的，当日引诱亚哈上阵打仗的谎言之灵。但是启示录这里的灵呢，不只是引诱一个人，而是诱导全世界叫他们去征战。那么这些灵呢，是鬼魔的灵啊，请注意哈，这是指鬼魔主使之灵，而不是鬼魔本身的灵。因为魔鬼本来就是灵，那么既然是灵，就不可能另外有灵了。那么这些灵呢，他们就来施行歧视，他们行歧视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集合普天下人呢来做最后的征战。他们就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你看他们所直接影响的是执政掌权者，但是间接则是影响到普天下。根据彼得后书3章12节经文的记载，这一切大功告成那日啊，不是污秽之灵的大日，也不是众王的大日，而是神全能者的大日。那么世界末日啊，是以神全能者的大日来做形容，你看这个意义啊是多么的深长贴切。那一日不是平常的日子，而是大日。大日既不是人的日子，也不是敌基督之日，而是神的大日。那么神永远的计划呢，就终于大功告成了。全能者就提醒我们说，全世界的能力啊，都要屈服在神至高无上的大能之下。启示录16章15节经文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啊，你看主耶稣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啊，请留意哈，基督不会像贼一样的就来到教会中。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4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看基督不会像贼一样的进到寻求他的教会中。提多书2章13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么如同这一节经文中所说的，那么在大灾难时期的尾声，主耶稣基督啊，他会像贼一样的就来到地上。启示录1章7节经文说，地上万族因着基督哀哭。你看他们还是不愿意来去属于基督，他们想拒他于门外，希望他呢永远不要再来。但是主耶稣说，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我认为主耶稣在这一节经文中他的含义就是，千万别丢了你的上衣，要确定啊你是穿着基督的衣袍的。那么守卫在晚上站岗的时候啊，应该保持警醒的。天热的时候人晚上睡觉啊想赤身睡觉，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会觉得在众人面前赤身啊，这个是非常可耻的事儿。那么或许呢，这里的意象啊是指一名赤身的屋主在追逐窃贼。那么赤身的意象啊，终极的根源是来自旧约。 也许啊，是指被掳之人被剥光衣服的那种羞耻，又或者是指醉酒的那位妇人。那么有关贼的意象啊，启示录三章三节也是有提到的。那么约翰在这里就警告信徒预备基督的再临，那么主再临之前要警醒啊，不被撒旦所迷惑，要致死忠于基督。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约翰呢曾经向撒迪和老底家教会啊就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在十六章十五节这里呢，他就着重的强调警醒啊，不要拜偶像，不要偏离真理。那么提到那场战争的时候啊，主就加插了一段给大灾难时期的圣徒的特别的祝福。那些圣徒他们就警醒的等候他的回来，并且保守自己啊，不沾染当时流行的偶像的敬拜。主耶稣他会像贼一样的就临到一切不信的人，也就是说他会在他们的意料之外来叫他们来去受损。那么凄婉的故事行文到这里哈，就插入了主耶稣基督他亲口的感叹。这个感叹跟启示录的三章三节的用字啊就很相似，其背景呢就是上一节所叙述过的末日恶人大会战。那么在万恶联合起来抵挡神之际啊，主耶稣基督他就亲自提醒我们这个局势的真相。主耶稣把自己的再来就比作贼的偷袭，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没有人迎接，也没有人期待。然后呢，他就宣称警醒等候的人呢有福了。那么警醒这句话呢我们了解，但是出奇的是下边一句，看守衣服的为的是避免赤身的羞耻。我们不必在这一句上啊来过度的吹毛求疵。那么衣服在圣经其他地方呢是象征在神面前称义，如果不称义的话，我们就不是神的子民了。那么换句话来说，这里的意思是说呀，当那日来临的时候啊，信徒如果没有准备好，必将羞愧。那么其羞耻呢，就犹如神国之外的人一样。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哈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都知道，贼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打招呼，也一定没有好事发生。主耶稣多次比喻自己的再来像贼一样，是要提醒人他来的日子无人知晓，并且他来的日子对不信他的人来说是极大的灾难。人若是凭着自己的智慧与技术来应对，就太天真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